好，大家晚安。我们上一次跟各位已经介绍过了，从耶稣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跟门徒们的对话让伯多禄做教会的磐石以后呢，有三次耶稣预言他要受苦受难死亡复活。那这三次呢，刚好这大段经文的分割的一个切的段落的这个标志啊。上次讲完第一次，我们今天跟各位谈第二次的苦难预言，一直到这个第三次之前，就是我们要跟各位讲的内容呢，是马窦福音的这个第十七章二十二节，我们讲到这个十八章的结尾啊。我们先看看大标题就好了，大标题一开始就是那个第二次预言嘛。很清楚的，然后呢是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啊。人们问伯多禄，耶稣呢纳不纳税，给圣殿纳不纳税啊？那就叫殿税。然后第十八章开始是一个非常大的演讲啊，整章是个演讲，因为十八章结尾呢到第十九章第一节说，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跟各位曾经提过这个，这样的话出现过五次啊。虽然耶稣在马窦福音的编辑里面有很多次讲话，我们大概可以切出七次演讲，但是呢有五次在讲完以后是以这样句子做结尾，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所以我们说很清楚，马窦是刻意用这个方式让我们知道他的编辑，他希望让读者特别发现他凸显了五次耶稣的讲话，就是为了要类比梅瑟曾经有五次演讲啊，让别人看出耶稣是大梅瑟。所以我们先讲这个第十八章结尾就完了。那这个十八章这个故事里面，当然就是有讨论这个天国里面谁最大，然后耶稣警告这个在团体当中不要立下恶榜样啊，然后如果团体里面有人有罪人迷失怎么办，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团体里面犯了罪过的兄弟们啊？当然这边包含姐妹，是因为在过去社会里面只讲男性当代表兄弟们。最后呢就是二十二节开始非常长的都很熟悉的故事，宽恕七十个七次的要求是一样，这个怎么样去面对团体中啊犯过失的人。那第十八章整个是一个以团体生活团体的规则团体的规劝作为主题的一个耶稣讲话。我们一般我们说团体言论就针对团体言论，我们前面有四个我们还记得吗？前面这个五到七章三宗圣训，对不对？第八章是第九章第十章是这个耶稣派遣门徒，对不对？第十三章是比喻，现在这个第十八章是团体言论。所以有这个有四个，我们今天耶稣的五个言论中，我们先看第四个。好，我们从这个第七章的二十二节开始。当耶稣同门徒在加利利亚周游时，耶稣对他们说，人子将被交于人们手中，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必要复活。门徒就非常忧郁。好，这第二次耶稣预言了。那么第三天他必要复活，这个必啊，这个字我们也跟各位讲过，以前就是耶稣他必须怎么样啊，这必本来是一个被动的嘛。就这个字直接，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直接就是他要受苦啊，被杀害，然后呢他要被复活。这边是非常明显的，在希腊文是被动式啊，被动式。那么这一个讲法呢，这个被动式上就包含了为什么被动啊？背后那个主动者是谁？当然是天主。所以这一个第二次的苦难预言呢，跟第一次的苦难预言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啊。第一次的苦难预言呢是第三天要复活啊，二十一节第十六章二十一节啊，耶稣说，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将被杀害，但第三天要复活。啊，这边的希腊文呢，原文是主动式，他自己要复活。但是第十七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这边是被动式，那就是很清楚的把这一个耶稣啊，这人子啊，跟天主这个对立开来，那是天主的旨意，这个要特别要强调，这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性的被动语态。那么跟这个马尔谷的版本比较呢，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我跟各位念这个马尔谷版本那么 人只要被交在人手中，为人所杀，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必要复活，这没什么差别。就结尾门徒反应很有趣，马虎说门徒却不明白这些话，又害怕询问他。马窦说门徒就非常忧郁，所以很清楚啊，就是马窦为什么忧郁呢？应该是门徒明白了嘛，很难过啊。第一次呢你说不清楚啊，还要练责伯多禄，伯多禄练责耶稣不要这样，对不对？那这一次伯多禄不讲话了。就从在马窦的脉络来比，马窦的十六章跟马窦的十七章，这第一次跟第二次的苦难预言的表现啊，我们该这么说，第二次呢门徒们懂了，接受了，难过。可是呢马尔谷呢门徒还是不懂啊。我们跟各位曾经解释过的，马尔谷的门徒就是笨笨的啊，因为他要表达就是要必须在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事件发生之后才认出墨西亚来啊，这是这个马尔谷的神学。那马窦他把这个门徒的这个消极因素啊尽可能拿掉了。那么马窦他是基本上是强调这个门徒团体是后世的教会团体的原初的这个模型啊，所以他就是门徒们不能太糟糕，就是要立榜样的。所以他在门徒里面表示，门当然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性的一些限制，那基本上这个过于消极就拿掉了，这是很大的差别。特别是这边我看到马窦呢，他写的伯多禄呢就不提了，当然我们可以说伯多禄呢再也没有反抗，应该是言下之意他就接受了，接受了耶稣这一次的预言，他已经从第一次的跟被耶稣责备当中已经学会了，他明白耶稣的旨意，他难过但是接受啊。门徒们应该要学习这个态度啊，这第一个，这个耶稣的苦难预言啊，这两节就结束了。我看下面二十四节开始，这个缴纳殿税的故事。他们来到格法翁的时候呢，收殿税的人来到伯多禄跟前说，你们的师父不纳殿税吗？伯多禄说，自然纳的。他一进到屋里，耶稣就先对他说，西满，你以为怎样？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丁税呢？向自己的儿子，或是向外人？伯多禄说，向外人。耶稣对他说，所以儿子是免税的了，但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疑怪，你往海边去垂钓，拿钓上来的第一条鱼，开了他的口，就会找到一块斯塔特，拿去交给他们，当作我和你的殿税。耶稣真大方啊，门徒们缴税。那你可以明白这个故事很有趣，对不对？伯多禄他的回答是很这个粗枝大叶的，可是他在外面发生的事呢，耶稣在家里也知道。就是耶稣看透人心，什么都知道，这不奇怪。然后耶稣有个奇迹，这个奇迹怎么样也照顾到这个门徒了。这是整个的故事的发表。那这故事基本上你看就可以明白，它是以伯多禄当主角的。这故事跟这个伯多禄步行海面是一样的，只有马窦有，别的福音都没有。这马窦写得很清楚呢，这是一个特别的伯多禄相关的故事。那么很清楚马窦福音的团体呢，他们认为伯多禄地位是特别的，所以当然伯多禄应该是什么，是最可靠的，最具有权威的耶稣的言语跟耶稣行动的保护者跟传递者。我们再讲那个教会的话，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这边是最根本的这个最稳固的保障跟基础见证人啊。大概是马窦福音把伯多禄角色特别的提出来，就是耶稣即使他犯了错还帮他谅解他啊，或者教导他帮忙他。好，在耶路撒冷圣殿存在的时候，每一个男子二十岁以上都要纳殿税，人头税啊，按人头算的。然后男子啊，撒姐们就不必了哈，你们应该很开心啊，不用就是男女不公平啊。是，那么缴多少呢？是缴半个 shekel 银币啊，半个是银币，这边说是一个斯塔特，就是两个，就是两倍的哈，就是这样子。这边讲的是，基本上他们就讲这个半个啊，半个这个 shekel 是一个人的这个殿税。那么这个问题呢，当然我们知道马窦写福音时候是大概我们是八十年左右，那么大家读福音要把一个事情一直放在心上，就是七十年发生了犹太战争。犹太战争什么结果呢？就没有圣殿了，毁掉了。所以在马窦写福音时，这本来不是问题的，因为没有这个问题了。 当时圣殿被毁以后呢，罗马皇帝啊把这个殿税转嫁成为一个给罗马的神啊，丘比特这个要纳税，把税给他了。那这个为教会团体就兴起一个问题啊，在圣殿还存在的时候，人们问基督徒，犹太基督徒还需要纳殿税吗？啊，第一个，当这一个圣殿毁了以后，当然就问那基督徒可不可以给罗马的神纳税？这问题你知道，一个是在这个犹太的生活脉络，一个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的脉络，这圣殿还存在跟圣殿不存在之间，这是马窦的所存在的时代的问题啊，这是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到底他这边讲什么东西，我们需要把这个因素、啊、一起放进来想，才可以明白这边在讲什么东西。大概这边是在告诉马窦的团体现在该怎么办啊，面对这个罗马的这个帝国的压迫怎么办，要不纳税怎么办。好，那伯多禄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在福音的脉络里面真的有点这个，我们说这个太粗枝大叶，说我们是不是当然纳税啊，我们是不是最守法的，当然纳税啊，对不对，讲的太过火了。那耶稣呢就也没有责怪他，就是用一段话教他，那么教他呢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一般的尝试，比喻性的尝试，是说国王那么立下规矩啊，这个国家的人都要遵守，那王子要不守呢啊，不用，对不对，跟我们说这个王子犯罪这么与庶民同志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的，就是好清楚。那么国王呢，那么立的这个各种制度，那么国王的儿子是国王王位的继承人嘛啊，现在想想这王一样待遇是没有纳税的义务的，因此就是说同样的，那么他耶稣是天主子了，当然就没有义务给天主的屋宇啊这个圣殿纳税。好，这是原则很清楚，但是呢耶稣还是很务实，他说为了不让人感到奇怪啊，疑怪，就是讲你们怎么样，当然是讲这个伯多禄嘛，在福音的脉络里面是让人不要去质疑耶稣跟耶稣门徒们。那一样的，在福音的脉络之后，在马窦团体具体生活情境里面，就是马窦的信仰团体面对罗马帝国的对于这他们神殿的这个税金是必须纳的，怎么办？那么大概是给这个样的一个教导，是耶稣呢行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呢，就是跟这个增饼奇迹是一样的啊，就是怎么样呢？天主为他的子女们预备他们一切所需要的啊。那么当然，师父帮这个徒弟准备垫税也很清楚，因为这个伯多禄现在已经不打鱼了嘛，没有收入了，那怎么办呢？当然靠师傅来照顾，对不对？照他一下，我用俗话来说，那么就是一个奇迹。好，所以耶稣在行奇迹之前呢，就先告诉伯多禄，这个是为了避免呢让人们感到疑怪。所以呢，伯多禄的态度就成为什么？当时初期教会在他们所生活的紧张气氛当中一个榜样。他们作为天主的子女，作为基督徒，本来想有高度的信仰自由的啊，不纳税是可以的，信仰自由。但是呢，在这个具体的时空情境里面呢，我们在享用基督徒自由时，应该考虑一下啊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要跟自己找一些增加额外的麻烦，不没有必要的。就是享有自由，同时呢，也要很务实的看具体的生活情境怎么样的啊？这我们其实很惊讶，耶稣的时代就或者马窦就写是这么的，这个我们说很平衡的哈，事情发稳的，他不走极端的啊。这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的故事，是我们真的要注意到，我们今天的一样，我们今天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教会教导的这个基督徒信仰自由时，怎么样还可以顾及到这个具体的生命情境里面？这当然是需要点智慧了啊！生活总是需要智慧的，怎么样跟人在一起，一方面可以为信仰作证，同时呢不引起别人的反感，这个是高难度的挑战了。耶稣这边给个榜样。好，这是缴纳殿税的故事。那我们就进到第十八章了。十八章整个的故事刚才说过了，就是耶稣的这个五篇大演讲中的第四篇。好，那么整个的内容呢都是谈到团体生活，咱们看第一个啊题目啊，就是一到五节。 好，我这边分段跟这个你们圣经的分段可能不太一样了，按照我这个分段方式，一到五节。就在那时刻，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在天国里究竟谁是最大的？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变得如同小孩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天主的国。所以谁若自谦自卑，服从这一个小孩，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好啊，这是关于这个门徒里面所讲的地位啊，地位。这故事很有趣的哈，其实马古也记载了哈。那么马古怎么说的？还是这样看，马古是说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进到家里面啊，然后呢，耶稣就问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他们不敢讲话。然后福音的这个说，因为他们在路上争论，彼此争论谁最大，所以很清楚是我们这一个中途团或门徒团体谁是老大。马窦呢把问题改了，天国里谁最大？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再一次看啊，你看在马古很清楚，这门徒们真是够了。真是够了，对不对？耶稣刚讲完他要受苦，说你们去争取谁最大，耶稣死了你们还是大什么用啊，对不对？啊，又害怕又不懂又不敢问，还真的我们该怎么办？这很奇怪的一个表达方式，真的可以说太违背常理的啊。这很清楚马虎的特色在这个地方。那马窦呢把问题就改了，是到底天国中谁最大？所以问题不再是门徒里面谁最大，而是天国当中谁最大。那这个天国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当然就是从这个马窦福音的脉络里面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记得耶稣在山中圣训里面说了，我来的是为怎么样？为了成全法律跟先知，对不对？他说谁如果废除诫命中最小的一条，也这样教训人，在天国你就是最小的。谁如果呢这样教训人，而且实行呢，是天国中最大的。在这个脉络来看呢，那么信仰团体应该是未来天国的前兆啊。现在是预言一样，预言这新的团体其实基本上呢，就是天国在现实的表达，当然是一个非常理想性的说法啊。但在马窦的脉络里面是给人这个印象的，所以马窦所关心的是呢，在信仰团体当中人应该有什么态度。跟马古差不多的，这马古那个讲的太白了啊，我们谁当老大啊，对不对？但是马窦呢，他就讲说真大的不重要，而是在团体里面该怎么样具体的生活，怎么样好好的表达，这个重要。所以呢，从第二章到第四节呢，就耶稣呢拉住眼前一个小朋友来啊，那么怎么样就要他的门徒们变成小孩子。那怎么变？当然不是那个若望福音里面的尼克怎么的问题，我怎么可以进到妈妈肚子再生一次？当然不是，而是一个悔改啊，改变生命方向，改变生命态度的要求。怎么改呢？第四节很清楚啊，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答案很清楚了啊。前面这个第二节、第三节还很难懂，你们若不变成小孩，这很难懂，怎么变？第四节解释了。啊，就是意思是说，只有这个自谦自卑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了。这个很有趣，这是福音里面一直把这个实际的小孩啊，跟这个自谦自我贬义的这个图像混在一起讲的啊，尝试这样子。那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很模糊，不知道到底讲什么东西。那基本上我觉得两个因素都存在的。他谈小孩子之后呢，就是基本上真的是表达人要谦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在天主前成为小孩什么意思呢？就承认天主永远是更大的一位。你想看我们人跟父亲的关系啊，对不对？就是父亲永远是大的嘛，我是小孩子，这父亲是大的。所以在天主前成为小孩，就承认天主永远是大的。这个事实要求呢，门徒们永远满怀信心的仰望天主，因为天主是慈父啊。那么同样的，这关系稳定好以后呢，相信天主是父，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在团体里面成为小的意思，也包含怎么样彼此服务， 弟兄姐妹，很自然的。首先把人跟神的关系先正确了以后，那很自然的，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就清楚了。那这里呢，这个直接的也当然可以很清楚，谁无论以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们读过福音另外的第五节的话，对不对？无论谁以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这边又把这个问题又回到这个实际的场合里面去了。马窦团体呢，一直是非常关心小朋友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也看这个电新闻报道啊，每次报什么什么地震啊，有很多人伤亡里面，其中几个小孩子，对，都这么报，对不对？或者是发生什么什么什么灾害啊，或者什么什么恐怖事件啊，是吧？或者飞机失事，这些让我们悲伤事件，哎，都会报有几个小孩在里面，就是一般人特别关心，觉得是照顾的。那这边是一样的。那么马窦的眼光这边应该第五节应该是很清楚的看到团体中的小孩子，很可能特别是那些无依无靠的，可能孤儿，可能是缺乏人们看顾的小孩。这边呢，怎么意思说把他们收留起来？那么就是收留我。这个当然让我们想起最后二十五章的公审判嘛，哈，对不对？耶稣说了，对不对？有人我饿，你们给我吃的，我渴，给我喝的。最后说，你们对我最小弟兄一个所说，就对我做。最小当然可以是团体里面地位最低的，也可以是实际上真正最小的孩子。我们说在马窦团体里面，这个小这个字啊，常是混在一起讲的。你要去仔细分的话，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必要的。那你从经文的脉络很懂，你说要让人改变生活态度，当然表达是要自谦自卑。但要接纳小孩子的时候呢，就可以是团体中地位低的，就象征性讲法小；另外是真正实际上年龄小的、弱小的，或者身体上残障的这个小，这个也是一样。这第十八节里面讲的是，基本上呢，在确定了我们都需要天主的眷顾的时候，天主永远是更大的。在这样的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我意识到我跟每一个人都弟兄姐妹，那我要尽一切可能的谦虚自己，同时呢去为弟兄姐妹们服务。第十八章一到五节根本的意思。好，那么第六到第九节有两组经文，六七是一组，八九是一组，我们先念一下。但是无论谁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上，沉在海的深处更好。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但立恶表的那人是有祸的。第八节，为此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使你跌倒，砍下它来从你身上扔掉，为你或残或瘸进入生命，比有双手双脚而被投入永火中更好。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挽出它来从你身上扔掉，为你有一只眼进入生命，比有双眼而被投入火中更好。是很清楚。第六到第七节呢，那么谈基本上是坏榜样的严重性啊。一方面很现实的承认坏榜样是无法避免的，固然免不了要来啊。一方面很清楚说这个是免不掉的，同时也警告小心点。那么立坏榜样的人小心啊，这些人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于怎么样从团体里面铲除出去。第八到第九节就是另外一个图像，用这个人的身体生命啊来讲，对不对？那要求人把在自己身上会产生罪恶的肢体从身上铲除出去。当你把这身体懂成一个教会团体的话，是把团体当中让团体上受伤的、受到严重伤害的团体成员赶出去，这个意思。其实这意思很简单，可以懂的两组话。我们再稍微看看一些细节里面怎么说的哈。那个使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就是说引领这个小子中的一个走向邪恶。原文这么按字翻这么翻啊，引领这些小子，就是眼前那些小子。这个小子啊，就是哪些小子呢？不是随便，是信我的小子。这个小子，我这个小子，那不是简单的，是信耶稣的小子，很重要的啊。那么，所以呢，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让相信耶稣的这些，别人讲小子是弱小者嘛， 啊，可能是信仰薄弱的，就让这些人对信仰产生了怀疑的话是危险的。那么让人对信仰产生怀疑，当然是有可能就因此而失去了救恩了，啊，得不到天主所赏赐的救恩。那这个是对这一个小子，啊，就我们信仰团体中的弱小的成员是最大的危害，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马窦呢跟他的团体他们所生活的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放在心上，在初期教会团体总认为末世就要来了，复活的主要再来，那再来就结局了。所以今天这个时候发生任何人信仰动摇的话，突然间耶稣来怎么办？他就没有机会了。你看这个严重性非常严重的，那他就可能因此呢就失去了救恩。那么这个极端的情况怎么样的时候，那这些人啊，让人跌倒的，让人走上歧途，这些人这个他字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他的颈，这个他字不是小子啊，不止小子，而指那一个引人犯罪那一个啊，驴拉的磨石啊，你知道磨石有的是人自己拉的啊，磨杆男啊，或者是磨什么，有些是怎么样大的磨石，用驴用动物来拉，意思是什么样，是这个是大的磨石的意思。如果你们记得这个伯达尼的磨石的话，记得我们看过的磨石是用驴拉的磨石，看多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当然想起耶稣的话非常严重，就是他得到永远的处罚，啊，我们今天讲是永世不得超生的意思，大家这么形容他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你看第七节怎么样，两次说有祸的有祸的，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然后下面立恶表的人是有祸的，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描述。那一方面是非常现实性的世界观，这个世上难免有恶表的，逃不掉的，一定有的。但是呢，那立恶表的人是谁呢？我们这边真的是很难懂哈。你可以直接从这个马窦的脉络来看，你可以懂成耶稣在骂法利赛人，骂经师们，在耶稣当时的生活情形可以这么懂的。他们是宗教领导者嘛，对不对？那你可以把它放到马窦写福音时那个信仰团体里面来看，就是当时团体中引人跌倒的人，放到今天的教会来看，任何一个人，当然这边特别强调，应该我们大家可以理解是在团体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了，啊，说这个有一些职务的人，或者说我们说在一般信仰里面被看中的人，我们就想说神父们，我神父们立的恶表当然就不得了，这个是要注意到，恶表呢是难免的，但是呢，立恶表的人要把这句话记住，小心点，是一定有祸的啊。当今这个教会里面，当今教会最热门的问题就是爱尔兰目前的情况嘛，但是这让我们觉得很悲伤的东西。今天很多人在预言这个问题会一个个爆出来的啊，这个是。大概也不太让人惊讶啊，当然就是这整个人群需要悔改，但是这个其实很恐怖，就是这个结局很恐怖，因为整个的信仰基础会崩溃的啊。本来是一群人，你说教会的服务人员、神职或修道人，本来是一个让人就是信任的一些人嘛哈，啊，这个信任崩溃掉的话，那很危险啊，让对教会呢产生这个不信任感。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啊，可能呢也可以引人知道，唯一应该信的是天主啊。最后我们信仰最后的建在天主身上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我们要一直要去想办法把这个教会整个信仰啊建立在天主身上。在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小心，好好的立好榜样啊。那有职务的人、地位高的人更应该小心一点点。那么，可是我们作为一个信仰团体成员呢，要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最后对象是天主，是耶稣基督。任何一个人他如果说他跌倒的话，不应该影响我跌倒的啊，这个要小心。就是怎么样去看，你知道这个一直有好几个角度可以去看。那我今天觉得说，我们今天要给教会的比较好的帮忙，让大家对信仰能够自己有比较好的扎实的认识。我就讲这个我最近的这个经验，就是觉得很难过的经验呢。上今天那个圣灰礼，我们去帮同学做弥撒嘛，对不对？那么 人很多，我当我一个神父要给大家这个分这个撒圣灰哈，一个个做很多的，可是很多人就是他的知识才来领圣体的啊，就双手这和放在手上要领圣体的。当然我知道他是不懂什么圣灰，那我就觉得难过。教会在台湾150年，到现在还不懂啊，很可怕。如果你们记得那个有人已经在场了，那个去年的150年纪念，在小巨蛋的时候，当结束时，那个董高书记离场之后给大家降服，对不对？让大家就满场掌声，那是很奇怪的，那不对的。哦，而且大家不懂那个降服的意思，那很可惜的。哦，就是我们应该要慢慢的帮忙教我们去明白这个教会的一些常识跟礼仪。今天真的要，我觉得要做的事情还太多了，要好好的重新教育这样子。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呢，不要因为别人的恶表而严重跌倒，那自己尤其不要立恶表，特别要小心一点点。好，那么接着是第八到第九节，那两句话呢，就是谈到这个引人犯罪啊的肢体啊，这边是指举出手跟眼睛啊来当做这个例子。那这个图像当然是非常戏剧张力强的哈、啊，把手砍了，把眼睛挖出来，这个是不得了，因为人呢。很清楚，这边说前面讲的恶表啊，对不对？因为别人的伤害自己跌倒，那第八到第九节可能就讲因着自己的罪恶伤害了啊，自己是这个自己受伤的原因啊，像我们一个人眼睛跟手啊会有问题一样。那我觉得最近这个社会新闻的这个国民党这个叫什么？是吴是不是吴什么吴什么那个吴瑞颖对不对？那他们说这个他有这个侵犯女孩子嘛，对不对？那他说他自己被强奸了一个月啊，他自己被强奸了一个月，被媒体大家就用他，这当然是一个讲话的一个方式了，但整个社会是这样子的。啊，整个社会是这样子，不论是人呐、啊、或怎么样，有时候呢，我们是怎么样，可能自己是犯错，那有时候是成为那个别人跌倒的原因，就是自己也因着自己而跌倒。那这边是用自己的肢体来看，眼跟手啊，就是我们一样要非常认真的面对，人是可能因着自己的罪恶而伤害自己的，使自己呢要面对天主末世的审判。那这边呢，我们当然特别举出眼跟手啊。那如果想到这个比较实际的，应该是严重的罪了。这么当然是暗含着，大概都是这些什么奸淫啊、愤怒或者不行仁慈啊、硬心的不行仁慈这一类的一个情况里面。那在这个马太的信仰团体里面，我们当然就我们说了，如果在以团体来看的话，那这个肢体就变成一个团体的成员啊，所以团体。当中如果有成员那么伤害团体的话，那么团体要怎么样，不要太相怨啊，为了要大整个大团体的好处，应该把这个犯罪的人从团体里面隔离出去。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你就好像觉得说耶稣不是就是讲说要永远的把他要讲的话宽恕，其实是个歧视吗？就是我们注意到读圣经的时候，就是知道这边讲什么东西啊，这都不矛盾的。其实我们用常识讲就好了，就知道。那在这个具体的情况里面，总要非常务实的去思考，现在怎么办啊？现在团体总要采取一个具体的措施的。那这个地方强调了，在这个时候严重的伤害团体时，那么就怎么样？我们说壮士断腕，是不是？把团体就要砍掉。好，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四节哈，你们要小心啊，不要轻视这些小字中的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因为人子来是为了救那丧亡了的。你们以为如何？如果一个人有100只羊，其中一只迷了路，他岂不把那99只留在山上，而去寻找那只迷了路的吗？如果他幸运的找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比那99只没有迷路的更觉得欢喜。同样的，使这些小子中一个上亡，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好，这一段新闻呢，还是关于那个弱小者啊，就是小智，还是小智一样。那这个亡羊的比喻，我们知道路加福音也有啊，在第15章，在这个浪子回头比喻之前的那一章里面，路加福音连续讲了三个，一个是亡羊，一个是一个女人找他掉的钱， 然后最后是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那这边呢是马窦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脉络当中，很清楚的。那么在团体里面呢，一直存在的有一个危险啊，被人误导而走入歧途，也可能是自己迷失道路走上歧途，都可能。所以这个经文的脉络很清楚，是特别关心到那一些偏离正道的团体成员这一段话。第十节当然是这个前面的一个简单的前言啊。那么他说注意到每一个小字啊，都有一个天使的哈。那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其实在这个思想里面，就是引申出这个护守天使啊。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对这个是已经有了信仰。我们只要想想看，这个多贝亚算那个拉法厄就好了啊，陪着这个小多贝亚去把那个父亲在过去的存钱带回来，帮他娶了妻子回来，把魔鬼给捆绑起来，把他的爸爸的眼睛给治好了，就像这个很标准的护守陪伴啊，这样的天使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就有的哈。那么那这边呢是特别提到是天主呢怎么样在天主面前特别关心弱小者的天使啊，那这个是对于弱小者特别的关心。这个天使你就稍微离人化的想象啊，这个人呢，如果说威力这个能力越小，那么需要照顾他就越辛苦啊，天使的等级就越高。在犹太人是很容易懂的哈，在你像这边东西，明白他们实际上是很现实化的哈。好，这些人里面对他们离天主很近，这些天使了，他们随时可以跟天主报告，你们小心，小心，如果伤害任何团体当中一个小小人物啊，小弟兄，他越微小，他的天使越靠近天主。啊，你知道谁跟天主最近的是越大的天使离天主越近。就你像这个一般非常理想化想象啊，你看谁站在国王面前呢？宰相啊，对不对？文武大官列朝一站，谁站在国王最前面？当然是关羽大于前面，对不对？关羽小子在那个紫禁城外，这是这个味道，是这个味道一样的，就是你要明白这个想象这个里面。好，那么说很清楚，那么天使呢？那么就像这一个拉法厄天使一样啊，直接的被天使派遣，公差遣的，被天使派遣，公差遣照顾那些弱小者，或者呢，凡是那些伤害弱小者的，都被天使所打击的。事实上就流传到今天这一段这个马窦福音里面这个经文里面讲。那么接着是一个亡羊的这个比喻，我们说了哈，改编自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三到七节的。那路加福音里面当然知道他特别写说找到亡羊以后什么大请客啊，对不对？那个女孩子也一样，找到钱大请客。你说这个在儿童到里边常讲笑话，说哪那么笨呢、啊？哈，那个找到一块钱花十块钱请客，对不对？当然，这些小朋友们就是懂得通过太过于现实的明白方式。那福音要强调的是什么？找到的那个喜乐，非常美的。那马窦福音呢？他的关心就比较是怎么样？就是强调对这个迷失者的关怀啊。不是那个，不单单是那个找回失物的喜乐，而是强调这个关心，这是特别强调要关怀他们的。那他整个的注意力集中在怎么样去寻找那个羊啊，去寻找，他去找，幸运的找到了，然后他对于这个更开心，比那些没有迷失的人更开心。所以一样的，天主呢也寻找走入歧途的人，因为呢天主愿意。天主渴望团体中没有任何人走上歧途，意思是说天主希望没有任何人失去信仰，因为失去信仰就失去救恩嘛。所以这边经文说天父的意愿呢是一个也不伤亡，一个也不伤亡，天父愿意。但我们知道具体的现实情况是有人伤亡的，这大家不能，至少不能排除，至少不能排除，对不对？但是天主的意愿是一个也不上网啊！记得路望福音耶稣也说了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交给我的我一个也没有上网。那你就要问了，有没有没有交出去的？当然是有了，在路望福音卖的是有的。所以路望福音好多，路望福音包含路望书信还说嘛，对不对？那些犯了死罪的人不用为他们祈祷了，路望的 团体里他们的华人啊，你可以明白，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至少在他们马窦团体或者福音团，他们懂得很清楚，是有人失去信仰的。但这个呢，不是天主的意愿，所以要小心啊，自己不要走入歧途，那更不要引人走入歧途。团体里面有人走上歧途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当那一个把他找回来的天使啊，找回来，找回来，带天主找回来。好，这是这个第十到第十四节，这第十五到第十八节，那我们的标题是说这个团兄弟规劝之道，团体的规则了。我们看一下，如果那个弟兄得罪了你，你去要和啊，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你的兄弟。但他如果不听，你就带上一个或两个人，为叫任何事情凭着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若是他仍不听从他们，你要告诉教会；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你就把他看作外教人和税吏。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好，现在这个言论的重点呢，转为针对了弟兄团体的具体情况啊，特别是团体里面有人犯了罪怎么办？我们可以换句话说，如何纠正弟兄？有人犯了过，那么团体里面怎么样去纠正他？那么当然这边强调的方式很简单，宽恕啊，纠正一定要的，那重点还是宽恕。那么这边第十五到下面的十八到二十一节里面连续提到规劝弟兄、宽恕弟兄，那很清楚，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的马窦所基本的关心。所以呢，我们知道第十八节跟第十七节里面谈到的一些法则啊，赶出教会啊，怎么样束缚怎么样，我们就是在这个脉络里面懂得稍微懂得缓和一点点啊，不要过度了啊，不要过度，因为整个大的脉络我刚刚没练完，从十五练到下面的二十节里面，包括二十一节的宽恕之道，整个谈的呢还是宽恕啊，这个是真正的重点，宽恕跟规劝啊，当然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有非常严厉的处罚，所以马窦他是很务实，他知道在具体的团体生活事情当中，有些弟兄是真的冥顽不灵的，无论如何不肯悔改，那这些人怎么样就要赶出团体，很凶，他说怎么样，把他当作外教人跟税吏嘛，就是赶出团体的意思。这个外教人的翻译是不好，外邦人就好了，因为当时还没有教，当时很清楚翻译的这个人已经进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天主教的日常用语里面了，本来是在犹太人的这个气氛里面，我把它当作外邦人。好，我们看十五到十七节里面，首先强调弟兄之间要彼此规劝要纠正，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要规劝要纠正，当然就是不可以仇恨跟报复，不可以。那我们这边其实在这个古老的犹太传统早就说过了，不可存心怀恨你的兄弟，要怎么要坦白的劝告你的同胞们，免得他们负有罪债，不可以复仇啊，对你本国人不可以心怀怨恨，要爱人如己，这是我们在这个勒位记所读过的话啊，就是不可以复仇，不可以怨恨，勒位记第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那么在基督徒团体呢，还加上了这个来自于耶稣的彼此宽恕跟原谅，你看这旧约跟新约之间一个基本的差别哈。那么勒位记说了不可以怀恨，不可以复仇啊，基本上就是比较消极讲法。那么耶稣呢，要宽恕，要原谅，要问他愿不愿意跟你和好，这是新约的教导，非常清楚的跟旧约的差别。那么第十七，路加福音呢有给过一个情况，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到四节，我们来稍微比较一下，你们看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三到四节，也是一个彼此宽恕的情况。路加十七三到四啊，在1622页， 好，第三节，你们要谨慎，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你就得规劝他，他如果后悔了，你就得宽恕他。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了你，又七次转向你说我后悔了，你也得宽恕他。哦，那个得字不得了哈，那个得不是得，不是念得哈，是得，不是你，当然是必须的意思嘛哈。那么这个是路加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一个弟兄得罪另外一个弟兄。那马窦这边的脉络是怎么样，一个弟兄呢什么应该是犯了一个严重伤害团体的。啊，马窦福音代表是团体，路加福音是很清楚讲一个跟另外一个，马窦这边就是比较是一个罪啊，不太他们讲当然是说得罪的理啊，这个理字也可以懂成一个团体性的一个描述啊。那这边也说了，就是先是个人规劝啊，个人规劝如果不成功，他不认为自己有错，对不对？那就找两三个人来，找两三个人来作证，做什么证呢？证明的错的是那个人，不是我，是那个人。那这个两三个人作为案件的见证人，是《生命记》实质上就有的，一样的犹太非常古老的传统，一直被严格遵守而奉行的，很清楚的，两三个证人，一直要这样子，才是真正能够成立。那么在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团体也是一直保持这一个传统。那么当然这个经文呢最后的严重后果是这个弟兄还是不听，那么怎么就带到整个团体来怎么说公审了啊，提出公审还是不听怎么办呢？那么最后情况就把他赶走了，赶离到这个信仰团体之外。那当这是这个在犹太基督徒团体当中我们说最严重的情况，最严重最极端的情况里面。好，那么第十八节呢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我们在福音常看这样的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这个原文是阿门，我告诉你们啊，不论是哪个福音，约翰福音特别多啊，阿门，我告诉你们，阿门就是一个，不是，是下面的话是非常隆重的，最隆重的方式讲话，阿门，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这样子。好，这是一个特殊的严重的内容。这边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在第十六章读过了，耶稣曾经把这话讲给伯多禄听，现在什么是对整个的团体啊？这边的单数跟多数基本上就是并不矛盾，因为现在呢怎么？现在听众是多数嘛，他就用了多数啊。当时那个是直接的伯多禄代表团体讲的话，但是耶稣好像是直接跟他讲话，当时是两个人对话，所以耶稣自然就用单数。对于伯多禄来说，我们这边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特别的矛盾啊。这边大概只要整体性来懂就好，就是很清楚的，耶稣得到了天父的派遣。他有权利束缚跟释放，现在耶稣呢把这个权利呢也给了他的门徒们有权利就是释放跟束缚。那这个权利一直在教会里面一代一代的在历史里面被交代下去，这今天我们称为这个教会的权利啊，是教会公务施祭职所有的权利。当然在教会里面特别讲这个和好圣事，说神父作为一个公务施祭啊，那么有这个赦罪的权柄，这个最根本的圣经的关节在这个地方。好，这第十九节跟二十节那非常短的一句话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你们中两个人啊在地上同心合意，无论为什么事祈祷，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因为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好，这边两句话啊，都谈祈祷，对不对？那么第二句话二十节就是前面那节的理由啊，就说明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就很清楚这个前后的关系。那这边也是一样，非常隆重的开始，阿门，我告诉你们啊，第十九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阿门，我对你们说。那这个主题呢，就变成那个祈祷，什么祈祷？是求恩的祈祷，向天主父求什么嘛？哈，天父要给你们实现嘛。很明显是一个求恩式的祈祷，所以马窦呢就希望告诉他的信仰团体啊，就是那么要多运用祷告的力量。你可以放在这个直接的脉络，我一直读下来的话，就好像是为那一些不肯回头的弟兄们祈祷，那么天主也会让他们回头的。 请问你们直接可以这么懂。我们知道这整章的内容哈，我们说十八章耶稣讲话，对不对？我们今天一般的圣经学定段就是很清楚，就是把耶稣不同的话说在一起，他马的是编啊，是耶稣在不同场合讲的话，然后在不同场合被保留下来。马窦呢收集到这些话，他用他的特殊的文学的能力，面对他信仰团体的具体的处境，他变成了人们对于耶稣应该有的认识或应该有的信仰，跟这故事里面。所以你可以单独的来看，就是我们祈祷不论求什么，那么天主会被我们的祈祷强迫答应的啊，这个祈祷有强迫天主的力量，不得了的，所以祈祷力很大。那么可是在直接的脉络来看，刚才有说对不对，我说连如果他这么坏一直怎么样讲都不悔改的话呢，把他赶出去，但是这个脉络我们懂，那么还有没有办法的祈祷为他求啊，他可以回头的，就在这个经文的直接慢来懂，就你看怎么样去懂他这个经文，有很多的可能性。但我们说这边如果在做神修上可以好多的发挥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我们不要怀疑啊，共同祈祷的力量。我们说祈祷特别是团体祈祷真的是力量很大的，那么一定得到天主这个大力的助佑。这边很有趣哦，他没有说整个团体一起啊，两个人就好了。当然你知道要是要神牧师把团体聚在一起的很难嘛，现实情况也很难，所以有一个我们常常在你说在这个信仰上的伴侣啊，就是好朋友或者一读同学或者是夫妻，这一起祈祷那么就很大的力量啊，强调那么这个弟兄们一起祈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接着呢二十节下面就是一个第十九节的理由，那它基本上是来自于一句犹太的俗语。犹太俗语有一句话说，如果两个人坐在一起研读法律托拉的时候呢，如果两个人坐在一起研读法律，那么天主就临在他们当中。犹太有这句俗语的很清楚，他现在变成怎么说基督信仰版啊，稍微扩大一点点，有两个人或三个人然后聚在一起，怎么聚呢？不再是单单的梅瑟法律，而是因着耶稣的名字聚在一起，那么怎么样，那么耶稣呢就在他们中间，让我们想起了耶稣诞生时的故事啊，天使告诉若瑟以后，然后福音就说这应验什么伊莎伊亚的预言，对不对？他的名字叫厄玛努尔，意思是什么？天主与你们同在嘛。然后呢福音的结尾呢，意思说你们传福音去，我跟你们怎么样天天在一起，一样是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孤独的一个人走啊，要团要一起的，两个人或三个人一起走的，这个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从犹太的基本信仰天主跟他们在一起，那么转移到了基督信仰，都是耶稣基督天天临在于基督徒信仰团体当中。那两个人或三个人，当然说二十个跟三十个当然更好了，没有问题，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从犹太的俗语里面，这个信仰里面转接，这个不奇怪，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嘛，他们当然把这个犹太信仰发现，犹太信仰里面所预言的那么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凡是讲天主的话都可以讲在耶稣身上。我们今天更清楚了，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我们今天更清楚。好，这是这个十九节跟二十节的故事，所以你们等一下回家的时候如果两个人一起来的话，一起练着能够进回家啊，就祈祷回去。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故事，很长的二十一节到这个整个十八章的结尾，这边谈的是宽恕啊，他说的谈到宽恕之道，我想更好说宽恕的义务啊，宽恕是义务啊，是基督徒的义务。好，这边呢是伯多禄问问题，我们读一下啊。那时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是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 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他开始算账的时候，给他送来一个欠他一万塔冷通的，因他没有可还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那仆人就俯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容忍我吧，一切我都要还给你。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心，把他释放了，并且也赦免他的债。在那仆人正出去时，遇见一个欠他一百德纳的同伴，他就抓住他，扼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的债。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哀求他说，容忍我吧，我必还给你。可是他不愿意，而且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非常悲愤，遂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他说，恶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引发了耶稣的回答啊。那么问题其实很清楚，就是面对弟兄犯罪时必须要宽恕多少次。这个脉络来看，我们很清楚，这还是接着前面这个十五节一直下来，弟兄如果得罪了人啊，得罪团体啊，怎么样要宽恕几次。那耶稣答复呢，这边是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啊，这个色彩非常的强烈的比喻啊来讲。那么比喻呢，本来是讲述呢进入天国呢是必须要宽恕的啊，进入天国我们还记得吗？我们念天主经记得哈，对不对？一样的这个背景里面，用在这个比喻里面是非常恰当。但是呢，我们知道三十五节啊，又把这个主题呢就回到这个宽恕里面啊，又回到这个宽恕里面。一开始问题是宽恕，然后耶稣问题其实转了一下，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跟仆人算账，怎么样算这个仆人能不能进天国的意思了啊。那最后呢，又回到宽恕里面。就是马窦呢非常技巧的把这个故事的整个框架前后的框架就很稳固的讲，主题是犯罪的弟兄啊，弟兄团体怎么样面对犯罪的成员啊，应该要宽恕，而且宽恕我们知道七十个七次，意思是无限次的意思。好，我们再一次看见一开始呢，伯多禄又是团体的发言人啊，一样他在团体里面呢问耶稣一个问题，大概这个问题团体里面已经发生好几次都想问的问题，这个老大哥来代表提出来。那么他不对，一开始显示自己多慷慨，我愿意宽恕七次，呵呵，这个味道了哈，宽恕七次够吗？因为七本来是个象征数字嘛，本来是圆满的意思了，所以七次已经是非常大方了。伯多禄已经自以为我已经展现了极度的耐心了，他一定很惊讶，耶稣答案吓了一大跳，七次不够，七十个七次，一听就明白了啊。我们刚才练的那个路加福音还记得吗？问的弟兄一天得罪你七次，七次悔改你都宽恕他，其实一样讲法，只是马窦福音更强烈，意思是一样的啊，宽恕是没有限制的，永远的不停的宽恕。然后接着呢是一个比喻的故事，那比喻当然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故事。那么他呢讲述讲天国，当然这君王就是天主了啊。他讲述这个天主的仁慈远远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啊，远远超过人所期待的，远远超过人在人间所可以经验到的啊。天主是无限的啊，可是呢，经验到天主这样仁慈的这个人，却很残暴的对待自己同伴，这很惊讶。那比喻就是非常清楚的把这个对比用很强烈表达。我们看几个例子啊，你知道这个欠的债不一样啊， 首先呢，这个欠国王那个人，他是一万塔里通塔冷通。那么我们可以这么看，把它看成一个王国的话，那么前面这个欠的债务比较高，应该是高官呢、高官。那么一万塔冷通是多少呢？当然是一亿德纳。一德纳是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我们一个人可以活不到活一亿天都活到，活不到吧？不是，没办法算，没去算过一下。一年365天，啊，我们假设活到这个80岁，也不到一亿天，对不对？意思是不可能还的意思了。就是他很强烈对比，对比什么？对比100德纳，一亿跟一百，那是根本不成比例的。这比例是非常强烈的哈，所以欠那么大的债务的人被宽恕了，可是呢，他却对于一个欠他一点点钱的人，那个人怎么样呢？跟他一样是仆人。这本来是我们知道犯罪的效果是除了这个罪恶本身，还有这个犯罪对象很影响的嘛，对不对？我打人，对不对？打谁？打父母亲，毫无疑问打谁？啊，打一个你说邻居或者朋友，我觉得他惹火了我打他一下，相对于打父母亲那是不能比的，一样的。现在怎么样？他们同样是一个是面对天子债务，一个是两个人之间彼此债务，不得了的。好，第二个是怎么样呢？两个人呢都讲一样的话来求情，容忍我吧，我一定还给你的。可是呢效果完全不一样。好，一个人马上就得到了宽恕，好，马上宽恕。另外一个呢是怎么样？他写得很生动哦，掐住喉咙，很像那个抓小鸡一样，然后抓你的脖子咬他，你赶快还钱。不像很深刻，我跟大家建议读福音，很直接把这个画面要找出来。图像是很美的图像，就是那张力很强的，他就扼住他的喉咙，怎么样扔到监狱里面去？你看不得了啊！主人呢本来对这个欠债多的什么，让他离开，对不对？第27节，主人动了心，释放他，赦免他的债。然后我们看来是轻描淡写，对不对？那相对而言，你可以想到这个人去面对他同伴那个真理的面目，你就看出来了。啊，这是非常强的一个对比，这样子。所以这边，那么这边整个福音呢，所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欠下庞大债务的仆人，他经验到主人对他的宽容是无限的，不能比，无限的哈。那么他本来很自然的应该把这个经验就是转移到他的生活情境里面去啊，就他经验到被一个人爱，他被一个人爱啊，他应该要相同的方式去爱人嘛，可他不也他不。那么耶稣的讯息很明显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在人的生命经验当中，在信仰团体里面面对天主都是负债者，每天都是。那么一样说，我们面对天主啊，你真的谈到罪恶的本质啊，我们在教会的道理里面教什么大罪跟小罪啊，对吧？还有什么明知故犯跟什么不小心犯的罪，一大堆这种罪。其实真正讲实在的，稍微讲的抽象一点点啊，面对天主没有小罪，那对象是无限大啊，对象是无限大。所以我对天主任何一个，我讲天主一个不礼貌的话，大罪。你想想看，想想看，过去跟皇帝同姓都要砍头的嘛，对不对？你可以明白了，对，因为什么？怎么可以跟皇帝有一样姓？是不可以的，名字不可以一样啊。何况是天主啊，这个对比是非常强烈的。那面对天主呢，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且呢，人无法自救啊，人无法自己去赎自己伤害天主、得罪天主的罪。但是呢，天主呢却在耶稣身上赦免人一切的罪过，就天主像这个国王一样宽免人一切的债务，所以呢，天主也很自然的期待我们人用相同的方式去对待我们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天主经里面所念的，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了别人一样。那反过来念了哈，我们宽恕了别人，就是我们恳求你宽恕我们吧。这个语句，就是非常轻，这比喻这个非常强烈哈，很强烈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真的是 再怎么样宣讲都不够过分，我觉得都不过分了，而且也都不够。我们真的在我们的信仰团体里面，我自己观察，就是我们在生活经验里面，我们那个人跟人之间的不肯宽恕，或那个小心眼啊，我不要讲恨意了，小心眼啊，那不得了啊，不得了，就是真的把这个故事常常要放在心上来想，让自己可以开始，我们看对很多事情稍微更宽大的来解释了。那一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更放在再宽大一点，就是这个放在耶稣宣讲天国的脉络当中来看。那么天主呢是临在于我们人的眼前的，所以天主呢已经释放了我们啊，天主就召叫我们呢一样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人。那么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除了言语以外呢，用我们具体的生活表达，我们宽恕人，是跟别人分享我们所经验到的宽恕，那是不得了。我自己觉得很多那个忧郁症啊，或很多人就是他的良心比较窄的话，自己很难宽恕自己啊。特别是我之前看了一个新闻，是重庆小女孩子啊，对不对？她15年不出门一步，因为她高中考得不好，再也不出门了。就是对于这个认为这个求学失败对不起父母亲怎么样，然后每次讲话就反应就很偏激，他父母亲不敢对他讲一句重话啊。那就是很清楚这个小女孩子不能宽恕她自己，本来是表现都很优秀的，因为一次或两次考试考不好。那我们这种例子是很多了啊，就是相同例子非常多的。我们很多人就是很惊讶，怎么自己犯这种错啊，犯这种罪，很惊讶。那真的是不用惊讶的，在信仰内啊，常常要想到再大的罪过耶稣也为我们死了，已经帮助我们得到这个罪赦了，就是我们要相信啊，这个天主宽恕我们了啊。这个是信仰啊，这个信仰啊，让这个自己这个有那个被宽恕的经验啊，我们才容易去宽恕别人。我这么想，我说今天我们经验到很多人彼此之间仇恨啊、埋怨啊、不肯宽恕别人，大概是这个人缺乏了真正被宽恕的经验啊，很难去跟别人分享，很难去把这个经验带给人家。所以我们知道天主呢是超越一切的君王啊，天主呢他是施予恩宠的君王，别忘了他也是审判的君王，故事他是王，对不对哈？也是主，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领受他的恩宠，每个人都得到他的罪赦，那每个人都被召叫用相同的方式去恩待我们的近人，我们的邻人。如果不，那我们所能够等待的就是今天这个故事的一样，我们要跟这一个不肯宽恕同伴的恶仆人一样，最后还是逃不掉天主审判的。本来我们已经，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的事实是我们得了罪赦，那么最后的这个最后的审判还在过程当中，还在来临当中。如果我们现在不能够真的把这个得到宽恕经验跟人分享，宽恕伤害我们的人的话，那我们能够等待的也是那个审判吗？这是提醒我们的这个故事18章最后的结尾。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这些故事，很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那我觉得这个章节啊，今天内容特别的重要，因为在我们的现在的具体的生活情境当中，我们的信仰生活的实现总是在一个信仰团体来实践的。就我们读福音啊，总是有这个印象，我们信天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是团体的事情。我们常听见别人说，哎呀，我一个人就好了，我一个人在角落里面默默的爱天主就好了，那不是我们的信仰，那不是。我不要分享，我不要跟别人分享，我自己跟天主讲话就好了，那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包含的那个部分当然有的，但并不只是那个部分，不行的。我们信仰永远是团体的，因为我们的天父嘛，很清楚的，天父是我们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耶稣也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死，为每一个人都死。那么耶稣宽恕了我们，我们彼此需要接纳跟宽恕，很自然的。这个东西我们真的要放在心上，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 又一次聆听你的圣言。我们感谢你告诉我们，在祈祷中最有力量，请你帮助我们常常和弟兄姐妹一起祈祷，特别为团体中软弱的弟兄姐妹祈祷，特别为自己能够更容易宽恕别人而祈祷，请赏给我们更深的体验，明白你带给我们的救恩，请给我们力量把这个体验你在生活中跟人分享。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